王旭啊是个邪风官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花钱买的官。这小子是一肚子大粪，一点知识也没有。燕青荣跟他在一起啊，真显得掉价。但是为了见皇上上言，不得不敷衍唐派，还得跟他在一块儿。连这个大雁塔怎么回事，王旭也不清楚。燕青荣一讲，我们俩认识一场，让他知道知道，耐心的给他讲。王大人，这个大雁塔呀，不是说指他这个形状好像大雁，那就错了。58年前，也就是永徽3年的时候，我们有位高僧叫玄奘，曾经在西天取经回来了，是他主持修建的大雁塔。我玄奘是干什么？玄奘法师你不清楚，好像没听说过。嗨，那是我大唐著名的高僧啊，奉旨到天竺国去取真经。据说他在天竺国的时候路过一个小国，这个小国叫摩揭陀国。摩揭陀国呀，一般的僧人都信奉大乘教，这大乘教呢也是佛教之一。玄奘高僧在庙上挂单，就发现这庙里修了五级浮屠，就像这个大雁塔这个形式是五层的，取名叫雁塔。晚上没事，玄奘法师就问本庙的和尚说，为什么要叫雁塔呢？为什么起的这个名字呢？大乘教的主事僧跟他解释说，是这么回事，咱们信奉大乘教的僧人不吃素，咱这吃荤。吃荤呢还有个讲究，吃的是三蒸食。三蒸食，一吃燕肉，二吃鹿肉，三吃毒肉。很长有个阶段呢没吃这燕肉了，这些和尚们都馋。半年之后有一天，和尚们在院里待着，仰面抬头一看，正好有一对大雁从头上飞过。和尚们不住的叹息，都忘了这雁肉是什么滋味，这有只雁吃该多美。说也奇怪，领头的大雁啪嗒一声从空中而落，落到僧人的脚前而死。和尚们都害了怕，认为这是菩萨的化身，我们吃燕肉吃出罪孽来。就这样，老当家的亲手挖坑，把这只燕埋在寺中，而且建塔作为纪念，故此给这塔起个名叫燕塔。玄奘高僧得知这一情况之后，回到咱们大唐修建慈恩寺，故此也修了这座大塔，起名叫大雁塔。这就是它的来历。是怎么回事？我说的不像燕子吗？那修这干嘛呀？玄奘法师在这修改破译经文，一直在这，所以大雁塔是驰名中外。行了，我他妈不爱听这玩意儿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哎呀，你这一说这燕子，我也上来馋劲儿。哎，今儿我请客，咱们找个好饭馆，这吃点过瘾解馋的东西。走，跟我走。说着出了大雁塔的正门，一拐弯，王旭甩脸一看，呀，他就站住了。塔的左侧供着一尊超度菩萨。在这菩萨的前面跪着一个穿白挂孝的女人，一边哭一边在这烧纸。王旭瞅这女人，他愣住了。燕青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见王旭舔着个大肚子，迈着罗圈腿来到女人身后，左看右看，看了老半天，忽然发出一阵怪笑。 千里有缘来相会呀、啊，妞儿、哎，今儿个咱们怎么在这儿遇上了？我妞啊，你还认得我是谁？燕青龙就一皱眉呀，心说王旭你特发子，你认得人家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嬉皮艳脸的，成何体统？再说这是清净禅林呢、啊。你听你的笑声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，赶紧过去把他拦住了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嗯，你怎么没喝酒就醉了？
哎，不不，我一点都没醉。
我说燕大人，你知这妞是谁吗？我们俩有缘，半年前在北平县我们就见过，他是打把式卖艺，他叫公孙娇，不但人漂亮，还会两下子呢。哎，他在街头卖艺，我正好街头夸关，我们俩碰上了。我一看水灵灵大妞在街上卖艺，怪可惜的。我把她接进府中啊，打算收她做个夫人。哎呦，你说他爹也不干，他也晃脑袋，真是不识抬举。后来他爹妈得了暴病死了，愣说我给害死的。这妞还要找我报仇。哎呀，你想一想，我身为五品的命官，手下多人保护，他能报得了仇吗？在后来呀、啊，他跟一个姓郎的叫郎吉的一个穷酸，两个人私奔了，听说赶奔西京上告来了，还要告我呢。幸亏他告，要不告的话，这次皇上还不能降旨叫我们觐见陛下。哎，这一告还告好了，可能皇上都知道有我王旭这个人。你说我们俩见面了，我能不跟他打个招呼吗？你等等，我跟他亲热亲热。王兄，使不得，白的怪没意思的。你看热闹得了。燕青龙这心里一翻个，心想王旭狗奴才，你他妈不是个人呢！我就应当一甩袖子离开。我跟你这种人交朋友，我太掉价了。但又一想不行，你还得利用他呢，你不利用他见不着皇上，达不到目的，还得在这忍着。正在这时，王旭到了女人的身后了，轻轻的一拍肩膀，小妹妹，美人别哭了，回过头瞅瞅哥，认得我。
姑娘止住悲伤，甩脸回头一看，哟，
闹了半天是你。
这姑娘不顾着烧纸，噌就站起来。
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。那边说王旭认错人了吗？没有，真是公孙娇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公孙娇跟公孙金菊在正月十五的时候，街头上自卖自身，被林指王李隆基给买去了，现在还住在林指王府。李隆基呢，一心一意想救郎吉，召集他们二人团圆，结果郎吉惨死在橡皮之下。李隆基也没有办法，把这事儿告诉给姑娘公孙娇了。公孙娇是痛断肝肠啊，但人死不能复生，为了报答林指王李隆基的恩情，他甘愿在府中做一使女。李隆基对他也不错，赵月观想，吃的也好，喝的也好，他总算有了个归宿。但这件惨事已经过去半年了，然而公孙娇姑娘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郎吉。今天呢，请了个假，拎了点烧纸和祭品，赶奔慈恩寺大雁塔旁给郎吉来烧纸来了。不巧不成书，做梦也没想到能碰上对头的冤家。要没有这个王旭，郎吉哪能死？没有他爹哪能死？俗话说，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呢。公孙娇一看是他，把一切全都想起来，真是柳眉倒竖，咬碎了银牙，用手一指，你
你不是王旭吗？
啊，是我呀。
哎呀，我说公孙娇啊，半年不见，你比那会儿还水灵了啊。要讲究俏是一身孝，你看你穿上这身衣服比平常更美呀、啊。姑娘怎么样，咱俩算有缘分吧。我把你接到金马客栈，陪着爷高兴高兴，保你这一辈子没有亏吃，怎么样？
没等他这话说完呢，公孙娇把八字就抡圆的，这一把把王旭就打出一溜滚去。这王旭用手一捂腮帮子，哎哈，
王天化日，你想造反，你胆敢打国家五品的命官，这还了得？燕兄快过来帮我的忙。
其实这王旭想说的，他以为这我们俩男人还怕你一个姑娘，我知道你会两下，但是真要伸起手来，我这朋友绝不能不管呢，人家是武官呢，怎么也得帮我的忙。
结果这燕青荣恨透了王旭，在旁边假装咋呼，根本不伸手。这下王旭可倒了霉了，让公孙娇这顿遭打了个鼻青脸肿。燕青荣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头高兴，
该该，
把这种货就得揍，揍死也不多。
但又一想，别揍死，我揍死他，我见不着皇上了，还得假装在这劝架。哎呀，姑娘手下留情，姑娘手下留情。
我过来，把王旭背在自己的身上，撒脚就跑。这叫惹不起，躲得起。
姑娘在后头就追，像疯了似的。
其实燕青荣跑的是挺快的，你别看背着个大肉袋，真要用上功夫，公孙娇也未必追得上。但是呢，燕青荣有意的耍坏，放慢速度，让公孙娇能追上，像擂鼓一样。好学妹把王旭揍冒了泡，这王旭趴在燕青荣后背上，一个劲儿哀求：“
我燕兄，你快点去！你快点去！打死了，打死了！”
燕青荣啊，憋的肚子都疼，心说这才该，应当有人教训教训。到后来平安脱险，他背着这狗官回到了西京金马客栈。进了屋之后啊，这王旭这小连床都上不去了。
哎呦哎呦哎呦呀，疼死了，那条骨折了，哎呦，腿折了，脑袋给揍裂了。
其实他瞎咋呼，哪也没坏，就是受点皮肉之苦。燕青荣安慰他，燕青荣你看累得我浑身是汗。王旭拉着燕青荣的手，哎，我说燕兄啊，幸亏你了，不然的话我非见那女魔头把我打点乎不可。哎呀，我得怎么感谢燕兄你呢？
哎，不必客气，咱是自家弟兄，我还得借助老兄你呢。
那倒是那倒是，这回哪也去不了了，也不能溜达了，干脆好好养养伤吧。
王旭养伤，燕青荣回店房继续修写本章。六月初四这天，突然来人了，把燕青荣请到金马客栈。王旭想他了，非要见他一面。燕青荣不知道什么事来了，一看王旭这小子皮糙肉厚，虽然被打的那么重，已经好了。好可是好，一看王旭这小子喝酒喝的太多了，酒气喷人，一见燕青荣他哭着过来了。
燕大哥，
燕青荣这心中一翻个，以为这事情发生了变化，见不着皇上了呢。燕青荣就问王兄怎么了，你别哭啊，有事慢慢商议，有话慢慢的讲。
你们怎么都滚出去，
手下人都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他们俩人。王旭用手抓住燕青荣的手，
我说老兄啊，那钱呢，那钱呢？
怎么你迟到了？
没有谁能偷我。
那莫非你用钱？
哎呀，我钱有的是，我是说钱他妈也没用了。
哦，这话作何解释？你这没头没脑的把我都闹懵了，究竟为了什么？
你听我说，这两天你不没来吗？我舅父有几个好朋友请我吃饭，我们一边喝酒一边闲谈。我舅舅这几个好朋友久在西京，耳目灵通，什么事都清楚。他们跟我说，这次六月初五皇上赐宴，要提拔协封官的，我们这些人要走时期还能当大官。
啊，燕青龙点点头，那是好事，那你哭什么呢？升官还不好吗？
什么呢？没说完呢。
据说升官得献一件宝贝，要给皇后陛下能献一件宝，不但能升大官，还能封侯拜相。
那我没有那宝贝，我这钱也没用啊。
什么宝贝这么值钱？
嗨，就这宝贝。
王旭拍了拍自己猪头似的脸蛋子，
这宝贝。
把燕青龙又闹懵了，我你说点正经话好，这怎么意思？
嗨，你还不明白？这宝贝啊，就是小脸蛋的长得漂亮，人要长得漂亮就是宝贝。人那几人告诉我了，
光禄少卿杨军，散骑常侍马秦客，
什么能耐都没有。
为什么受韦皇后如此的对待呢？就因为他们脸蛋漂亮，人家有宝贝。
那皇后一高兴，经常留在寝宫侍驾，所以两个人才受了专宠。公伯王侯见着他们二位也威敬三分。您说人那爹妈生的儿子怎么生的来的？
妈，你再看看我这模样，你说我娘有多缺德，把我生的像个猪差不多少。
我们祖上他妈缺了德了，我没这宝贝，我当不了大官人。
燕青龙这才听明白，心说呀，我要有志气，我把你掐死，你他妈不是个人呢，你什么东西，简直是个败类。燕青龙气了，心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了，又怕在这屋里这么讲究，倘若被官面的人听了去，传到韦皇后的耳朵里，那还活得了吗？燕青龙赶紧把王旭的嘴给他捂上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
我一点都没有喝多。
后来那几个人还告诉我，这回见皇上啊，少说每个人也得进献一两万，顶多买个四品同正的官，再大了不可能了。
怕在我说了，脸蛋咱长得也不漂亮，那皇后能看得上吗？看来这次进京啊，也没多大的意思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能见皇上一面，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，你应当往开处着想。
我非得把你找来诉诉苦，说说心里话，我这心才痛快。
王兄，眼看六月初五了，咱们这个事情没有变化了。
没有，我他妈这个人就是个实在人，我许诺的事情绝无变化。我六月初五，你早点来找我，我就是花多少钱也得把你送进宫里去。也得见皇上一面。
好，我多谢了。燕青龙啊，微着心的在这跟他加好加好，陪着他又唠了老半天，这才回便。眼看第二天就是六月初五了，燕青龙是热血沸腾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先给他娘写了封信，这封信也可以说叫遗书吧。 告诉母亲多加保重，
儿
要见到皇上，有什么我说什么，口可断，血可流，我的话不能不说。我宁愿死在皇帝面前，我一肚子苦水我得倒出。遗书写好了，又把给皇上上的本章取过来，注字注句修改，又誊着清。就这样的一夜过去了。到了四更天，燕青龙袍服整齐，把本章揣好了，还带着自己的履历。你不带履历不行啊，你说你是徐州兵马参军有什么证明啊，这么大的京城上哪儿摆你呢？故此履历表也带着，拎了个包来金马客栈会王旭。王旭这小子也醒了酒了，他也怕耽误事，早早就爬着起来，吃罢早点，更换官服。正这会儿燕青龙来了，两个人见面之后说了几句话，纷纷在外边上马，赶奔西京的西南定坤池，也就是安乐公主的府邸。定坤池是安乐公主的别墅，今天皇上在那儿接见协风官，因为花钱卖官是安乐公主兴起来的，在那儿是有纪念意义的。这一路之上屡屡行行全是邪风官，能有好几千。王旭一边走一边心里的敲鼓，哎，我说老兄啊，我还没问你，你见皇上一面你打算干什么？
哎，
我就想看一看。哦，就想见见皇上什么样。
对，
别说别的，都玩的话别说，多说拜年的话，在皇上面前一语要实物，抄家灭门。
我明白。
燕青龙没跟他说实话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来到定坤池正宫门，得排着大队往里边走，戒备森严，全检查履历和证明，盘问来盘问去，一点没有破绽才能放心。这两个人下马也加入到队伍之中，等候人家查询。燕青龙在前，王旭在后。等燕青龙好不容易挨上班了，燕青龙也有点紧张，心说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面见天子。